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上好，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今天我来谈谈搭乘 Uber 的安全性。好，我们看到一则新闻说，Uber 公司现在因为他们在面临这个联邦的性侵案的这个诉讼啊，那么在与此同时的有媒体就一查，才发现说，Uber 公司在2017年到2022年期间，其实平均每8分钟就会收到一起涉及性侵或者性不当行为的举报。什么叫性不当行为？就是司机可能对乘客有这个比较flirting 中文怎么办啊？调情的这种言语，或是言语不当，或是甚至有这个开不当的玩笑等等之类的啊，这些都算是性不当行为啊的举报，算蛮严重的。整个在2017到2022年之间，整个举报总共竟然高达40,181次哈。这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在进行联邦的这种大型诉讼，因为整个几千件的性侵案件一起在诉讼，才被媒体寻线摸瓜给找出来啊，这个让人很震惊啊。那么就是 Uber 到底有没有对自己旗下的司机做一些规范哈？怎么会这么严重哈？那么但是根据 Uber 的数据哈，他们的说法，我个人觉得不是很能接受哈，因为他说这个40万多起的性侵或是性不当行为举报当中，其实有他们说有75%，也就是3/4是所谓的比较不严重的行为，像是刚刚讲的性不当行为，就是说调情啦，或是评论外貌啦，或是使用比较露骨的言语等等哈。那么这个当然对他们来说，整个数据哈，从2017到2022年期间，整个 Uber 在美国的 Uber 司机总共搭载了63亿趟啊，所以这些举报呢，占比只有0.006%。那么严重性侵案件跟整个63亿趟当中相比，只有0.00002哈，这个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事实上我是觉得是不能这样算哈，因为性侵案这个事不是什么数字哈，没有人愿意成为这个众多数字当中的一个哈。不然的话也不会现在还在进行联邦大型的性侵诉讼啊，因为几千件一起来算哈。那么这个不管如何，其实 Uber 本身是这样，他们前几年也炒过，大家也就知道说 Uber 或 Lyft 的这些公司现在都是把驾驶归类为独立承包商，不是他们的公司雇员。当然这个主要一开始的出发点是说 Uber 公司想降低劳力成本，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提供员工公司福利啊，或是提供员工加班费啊，但是也就是因为他是被视为独立承包商啊，所以也就不适用于传统员工的职场规范，所以对于他们旗下的驾驶也就少了很多监管，强制监管措施哈。那么这个状况就让人家很担心啊，那这个怎么办啊？那么因为如果这样的事情之前大家还没有太在意，但是因为这一两礼拜啊，这个事情被踢爆了哈，所以大家对 Uber 的信任感我想应该是急剧降低啊。不过 Uber 也说了哈，他们现在有推出一个所谓的女性偏好的功能。这个我看的新闻是看了也有点觉得很扯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性偏好功能这个事情在2019年就在沙烏地阿拉伯开始启动了啊，不知道为什么啊，那过了这么多年，然后在美国都已经做这么多起的性侵性骚几十万件这个案件啊，就现在才要回归到美国市场开始推出。你说这功能如果是这个有必要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早在美国推出？那你说没有必要的话，那为什么2019年就在沙烏地阿拉伯开始推出，然后又一直扩展到全世界40个国家跟地区哈？那么那你在别的国家试用，那为什么在美国不用呢？啊，那么好，不管如何，这个也是让人家有点 感觉哪里怪怪的哈。那不管如何啊，应该是七月底的时候，七月下旬的时候，这 Uber 公布的新闻稿说他们要开始在洛杉矶、旧金山跟底特律启动了哈。那么这个如果这个功能正式推出，我不晓得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在使用这种 Uber 轿车服务哈，你现在如不知道洛杉矶的听众朋友到底可不可以看到啊？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搭乘啊。他说，女性用户在轿车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个女司机的选项啊，就可以选择女司机啊，甚至也可以提前预约女性司机，因为有时候你要出门啊，这个你没有提前预约，有时候 Uber 在你家附近如果没有的话，还真的不太方便啊，你得啊等一阵子哈、啊。那么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你又特定要女性司机，那么可能就要提前预约才能确定啊，人家会来载你哈、啊。那么这个如果你不需要及时的匹配啊，也可以在Uber 的应用程式的偏好设定当中进行调整，来增加跟女性司机匹配成功的机会。Uber 说虽然不能保证成功，但是这种偏好会被优先考虑啊。那我觉得，哎，那这样应该是比较安全吧？哈，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弄啊？但是这种状况啊，这个状况这我必须说，有一句话叫这个迟到总比不到好啊。那么在现在看到 Uber公司的这种数据的同时，我们觉得也要庆幸说，哎，还好他现在开始在美国要有这样的女性对女性的配对，来降低性侵或性骚扰事件的发生率啊，这也是蛮好的啊，至少看到了当下他已经推出了哈。不过媒体也提报哈，说这个 Uber 本身自己公司是有设计包括AI 配对风险预测，也就是用人工智慧来预测说，哎，这个这样的配对，司机跟乘客的配对会不会有性侵或性骚扰的风险啊？有这种预测，有 GPS 追踪系统，有视讯录影功能，还有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女性乘客跟女性司机配对功能。但是这些功能都有啊，有些国家也有啊，但是它并没有强制执行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强制执行啊？结果后来媒体也给出结论啊，为什么 Uber 不强制执行这些所谓的这个风险的规避的这些功能啊？这个媒体说啊，这个决策背后反映的是 Uber 公司这些是以这个扩大乘客数为第一考量，而不是风险规避啊，是希望大家越多人做 Uber 越好啊。第二个也希望可以避免高额的诉讼啊，那么也希望维护平台司机的承揽载客的身份。为首要这些商业风险考量才是他们比较注重的事情啊。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啊，这种状况之下， Uber 也被媒体揪出来说，在2021年他们一份文件还直接说， Uber 的首要目标不是要当警察，而是要保护公司设定可以接受的风险程度啊。这个就让人觉得很不能接受了啊，不能接受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啊，我们刚讲的数据是2017到2022年期间，那么 Uber 也说啊，这个他们未来会公布2023年之后的数据啊，那么才可以让大家知道说，那么到现在，在现在这个状况，Uber 的一些措施推出之后，到底有没有让这种这个性侵或性骚扰事件可以降低哈？不过这个我们看媒体看那么久也知道哈，很多时候很多性侵案件可能因为乘客对于自身安全的考量，对于受到报复的这个恐惧，对于被公众羞辱的恐惧而没有通报啊，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啊，这个可能就算公布的数据，大家也是要往高的去想哈。那么事实上也是有看到媒体有提出例子，说此前也有一名性侵的被控告的司机，他自己本身就已经在此前犯下性侵案之前就已经累积的两起的性骚扰投诉记录啊，这个是发生在德州Houston啊，休斯顿啊。那么 Uber 内部调查文件说，这个司机啊本身就已经有累积两起性骚扰投诉案件，结果呢在2023年12月的时候，在在搭载一名醉酒的女士，结果呢把人家带去汽车旅馆进行性侵啊，这个让人觉得 觉得很扼腕啊。你说你早有安全系统，早有筛选机制的话，就不会造成这个悲剧啊。那么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啊，那个 Uber 是不是应该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而不是这样的不作为啊，不作为哈、啊。也就是 Uber， 你既然有这么多的接获那么多的这个性骚或是性侵的投诉或申诉，甚至是诉讼啊上法庭了，那么你没有及时的介入，是不是会让人觉得说，那你是不是太没有把这个乘客的安全当一回事啊？所以不管如何啊，现在这些事情都被摊在阳光底下啊，这个我想 Uber 也必须要紧急的做出回应，跟做出更好的安全机制，才可以让有搭乘 Uber 的这些需要的民众，才会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保障，而不会这个心惊胆战。好，以上就今天的落成新视野，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